还有要背的圣经，你好好去背。那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74-75节。
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
谢谢。这里讲到说，神把我们从撒旦的手中救出来呢，叫我们就是要终身的在他面前来侍奉他。好，终身在他面前侍奉他。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原文呢、原文侍奉跟服侍，在原文是两个字。好，如果你去查希腊原文的话，讲到侍奉呢，常常是讲到对神，他那个希腊原文就是用侍奉那一个字，而那个字讲到侍奉呢，常常是讲到要用圣洁、公义、敬畏、敬虔的心来侍奉神。好，然后讲到服侍是另外一个字，在原文是用另外一个字，而这个服侍呢，常常就是讲到服侍人，对人。好，那他特别就是常常强调要做仆人，我们常常要像个仆人，要去讨人的喜悦，好，去服侍他，使他得着造就。好，这样。那我们这一次的题目，我们虽然是用服侍来讲，但是呢，其实我们的意思就是指在神眼中他所喜悦的侍奉，他所喜悦的服侍是什么样的服侍，什么样的侍奉。好，就是我们这几个礼拜要来谈到这一方面的题目。我知道我们当中许多人都是非常爱主的，也都很热心愿意服侍主。好，那我们一起这几个礼拜来看神所喜悦的服侍是什么样的服侍，是什么样的侍奉。好，那我们来看罗马书14章，罗马书14章17-18节。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静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事上，在这几样服侍基督的，又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喜。
好，我十几年前，有一天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忽然间18节对我是一个开启。17节我们都很熟，也都很会背，可是18节说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我那时候好像眼睛忽然间一亮。哦，我们常常讲到说，神的国呢是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我们这个人很需要更让神的公义彰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常常保守我们里面的平安，也跟人和睦，追求和睦，还有圣灵中的喜乐常常彰显在我们身上，这就是让神的国可以从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但是呢，我不知道说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所以这个就是讲他说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常常追求基督的公义，而且让基督的公义从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彰显出来，这就是在服侍基督。那次我读这样话的时候，然后忽然间我眼睛一亮，原来我们觉得说这是我们所追求的生命，但是我不知道说当我们活在这样的光景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服侍基督。好，我们一个一个来思考。这里讲到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在乎公义。好，那公义讲到是只有世人没有，世上没有一个义的，只有神是义的。好，公义特别讲到正正当当的行为。好，讲到是行神的旨意也是义。好，那讲到良善，那也是个义。好，那我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是一个笑贫不笑娼的时代。 可是神特别需要他的儿女们彰显出他的公义来。越在末后的时代，你会越发现没有公义可言，没有公义可言。那可是神说我们要在公义这件事上让神从我们身上彰显，那就是服侍基督。好，我们在台湾你会发现只要政府一开始扫黑，那一开始政府只要一有心愿意来检举贿赂，马上就整票的人都会被抓。那我自己是学财税的，我们那时候毕业的时候就面临这个问题，因为我的学姐就跟我讲，她就说她去我们如果去税捐处上班呐、去国税局啊这些地方上班呢，我学姐告诉我，她说一去办公室坐下来呢，打开抽屉里面就一个红包，那这个红包呢，你不收的话你就得罪整个的部门啊，主管你也得罪了，同事你也得罪，下属你也得罪，因为大家都拿，所以如果你一个人不拿的话，你就是成为危险人物，你就是不知不觉就等于人家在你的眼中，你不知不觉就成为人家的审判官似的，虽然你没有说什么话，然后呢，人家对你就有一个排斥，就是很不舒服，因为我们都拿，所以将来会告发的很可能就是你，所以你要在那持守神的公义是要付很大代价的。那感谢主，我的学姐是一个基督徒，她就是在这方面这样坚守，那每一天都很不容易，每一天都很不容易，主管会给你脸色看，同事会给你脸色看，那可是你会发现一段时间以后，报纸忽然间一登，说那个检举发现哪个部门整个收贿赂，结果常常报纸上我都注意看这个常常都只剩一个人没有被抓的，大部分那个人就是基督徒，而且是爱主的基督徒。所以每次你在那持守神的公义的时候，虽然你要付代价，但是你这个就是在服侍基督，服侍基督。而你会发现时候一到的时候，所以圣经上讲说你们不要伸冤，伸冤在我，对不对？可是神忽然间一个举动下来，你会发现就是只有这个基督徒没有被抓，没有被抓。所以这个公义，我们要持守神的公义是需要付代价的。我在上班的时候，我跟老板讲我不说谎，那时候我老板的姑妈她也是董事之一，所以她就常常很不高兴哪有做生意不说谎的这样。那有一次呢，我们的公司就是被那个经济检验局检验局就是我们有两批货都日期要到了那结果检验局来检验呢，这两批货呢都不合格，都不合格。那他们就是要我们送红包，就是要送，所以老板就说他准备明天要赶快去送红包这样那我就很看不过去我就觉得政府怎么可以这样子呢这个是为国家赚取外汇那他不管你这个 LC 是不是要到期的，信用状要到期了，他不管这些，他就是要你送红包，他就是要你这样不合格而且不合格呢，你送了红包还要隔一阵子才会来检验，因为不能检验同一批货那这个就说不过去这样。那我就看到老板要去送红包了，我就很看不过去，我说你，我就跟我们老板讲，我说你不要送红包，我明天去跟检验局讲。就我隔一天，那老板就说好，那你就不用来上班，你直接去所以我就直接去检验局那个商品检验局在楼下坐在那个地方，我就在那亲近主嘛那我就在那亲近主我就说主那个 你要与我同去哦。这个是一个很难的一个工作。为什么？因为人家不可能说昨天给你不合格，好，然后今天就马上同一批货又说合格，那他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吗？好，那所以这个根本是人家说不可能的事，好。那我说主啊，你要与我同去，你要带领我怎么说话，为那个主管祷告这样哈。然后我就上去了，就跟他讲哈，就讲了以后，后来啊我就下来等了。然后后来他们到下午的时候，他们的一个就来跟我讲哈，就说，他就要跟我一起去检验那个货品啊。他说他在那个车上哈，在计程车上，他就说，今天不知道谁来跟我们的主管讲哈，我们主管说哈，这个哈只是检验意思的，就无条件让你们通过。你看神多奇妙。好，当我们愿意在那持守神的公义，好啊，神会那样子的做工。好，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在服侍基督，就在服侍基督。好，所以后来呢，当我有时候一接到电话哈，我那个电话是要找我们的老板的哈，那我的老板马上在我的对面就跟我讲说，跟他讲我不在哈，那我就说对不起，我不能说谎，我就把电话交给他哈。那我的老板马上说，哦，对不起，因为他忘掉，我已经跟他讲我不能说谎。好，那所以以后呢，连他的姑妈对我都很尊敬，他没有话讲。那今天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神多么需要他的儿女们去彰显他的公义，他的正直。好，那还有呢，和平，他说神的国在乎和平。好，和平就是讲到平安，我们里面要平安，我们自己要先跟自己和平。好，有些人他就是一直很不能接受自己，好，不能接受自己的长相，好，高矮胖瘦，好，不能接受自己的学历家庭背景，好，不能接受自己的这个 IQ， 好，是这么比人家低呀，那或者甚至不能接受自己的性别，有些人就是不喜欢当女孩，好，喜欢当男的，就是好像不能接受自己，那自己已经跟自己不和睦了，所以就没有办法跟别人和睦。那所以我们很需要接纳神创造我，他看为美好，这点真的非常重要。我们需要跟自己和平，接纳主，你创造我实在是看为美好。神创造我们每一个都有他的特别的用途的，都要彰显他不同的荣美的。好，那所以如果一个人他不能接纳自己跟自己不和平的话，你会发现就很难跟人家和平，因为别人没有说什么呢，他就已经受伤害了，别人只是一个眼神，他就以为，因为他本来就不能接纳自己的长相了，所以别人一个眼神他就觉得，哦，他在瞧不起我，对不对？好，所以和平多么重要，一方面我们要跟自己和平，一方面我们要保持里面的平安，多么重要。这是我们在讲道里面常常讲，在一切的事上最重要要保持我里面的平安。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就是要解决这件事最重要，或者说啊，我待会要服侍了啊，服侍所以我就很紧张，可是我还是要保持平安，否则你就把你的服侍比你里面的平安还更重要，看为更重要。可是神不是这样看，神说神的国在乎和平，和平 peaceful， 我们里面一定要常常保持平安。所以为什么在新约里面那里哥罗西书那里想到他说什么，他说我们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他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就是说我们蒙召来就是要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 这件事很重要，就是说他就是主人呐、啊，要让他的平安做主，这件事最重要。所以弟兄姊妹，在很多事发生的时候，你要选择很紧张或者很急，赶快把那件事解决，还是你要选择主，我要先保持你的平安。那我们保持主的平安，这就是在服侍基督，这就是让神的国一直成形在我们的身上。好，那还有一方面我们保持平安，一方面我们要去跟别人要追求和睦。所以为什么他十九节接着就讲说，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对不对？就是这就是在服侍基督，你在那追求去跟人和睦，这就是在服侍基督。你有没有想到这件事？还是你觉得说，我跟他和不和好只是我们两个的事嘛，或只是我内心的状态而已嘛？可是神说，如果我们愿意去追求和睦，这就是在服侍基督，这就是让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撒旦的权势就是一直要造成分裂、纷争、分，一直要分，一直要强调那个差别性，好，分，一直要分。可是神他就是一直要我们和，好，那所以他要我们追求和睦，要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好，可是这就是在服侍基督。那这个可以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很火热在服侍主，可是我们总是不跟某个人和睦，或者我们很火热在服侍主，可是我们总是不跟我们的同工寻求和睦，那我们已经不是在服侍基督了，对不对？而且他说，这样的服侍是蒙神喜悦又为人所称许。另外，圣灵中的喜乐，圣灵中的喜乐，哦，喜乐也是服侍神呢。哦，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特别是有时候有人告诉我，他说他进来的时候，只是那个招待对他这样很甜甜、很热、很真诚的一笑。他说他公司里的那个黑暗啊、乌烟瘴气就不见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时代，神多么需要他的儿女们多多把圣灵中的喜乐带到你的公司去，带到你的家庭里去。圣灵中的喜乐，好，我们有姊妹说，她在公司里，她就是常常唱那个我们那一首歌啊，得胜者的行列啊，好，我要超越我的感觉哈，超越我的情绪哈，啊。超越我的难处，我要在那赞美神啊！他难处越大的时候，他就越这样的赞美神啊。结果他同事常常会来问他说：“哎，你为什么这么喜乐啊？你为什么这么快乐啊？”那你这时候就可以跟他传福音了，对不对？这种传福音是最真实的，这种是最真实，把神的国一直带到你的公司里去，让人羡慕来进入神的国。那我们从这个也可以看见，他说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我们多么需要追求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啊，追求这些在我的里面，在我的身上，这就是在服侍基督。那我们另外也要记得，我不要为了服侍基督我失去了喜乐，我失去了平安。有没有可能？有，而说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很关心教会的事，好，那所以呢，有时候太担心教会事，担心的已经失去平安了，已经失去喜乐了。好，那这个呢，这样的服侍并不为神所喜悦。那我们要留意，好，我们要留意。另外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五十章，第四节到第六节，第四节到第六节。
主耶和华是我受教者的舌头，是 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打我的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打。人辱我，负我，我并不掩面。
好，谢谢。这里告诉我们，怎么样叫服侍神？好，一个服侍神的人，神说他的言语能够扶助疲乏的人呢，很在乎他怎么样能他的舌头所说出来话是怎么样能够来扶助疲乏的人呢？是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受教者。他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也就是说他说每早晨主都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好，也就是一个人可以服侍别人，可以那么祝福别人，扶持那些疲乏的人，成为别人的滋润供应，很在乎他本身必须是个受教者，就是有能听的耳。好，那有一次荣教士跟吴老牧师说有某一位青年人要开始出来，青年弟兄要开始出来服侍主哈。那个吴老牧师都没有问说，哦，那这个弟兄圣经有没有很熟啊？他有没有很有恩赐啊？他都没有问什么，他只问一句话 ：Can you tell him anything？Can you tell him anything？ 就是说他是不是有一个能听的耳，人家可不可以跟他说一些什么事？台湾话说他给人会说的吗？给人会说的吗？也就这就是跟这节圣经所说的一样，一个人如果不能被人家讲，他不是个受教者，主没有办法大大的使用它。好，那所以那个听多么重要，好，多么重要。这里讲到说，他先有一个受教者的耳朵，所以他才会有受教者的舌头。好，那所以我们服侍神真的很在乎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不是能被说有能听的耳。好，那如果我没有能听的耳，那我们所讲出去的别人也听不进去。你从父母就可以看见，父母做父母的如果他对神没有常常有能听的耳，对于他的牧者的教导没有常常能听的，你发现他的儿女对他也不会有能听的耳。所以这个神做事的法则都是这样下来的。那我们在学校当老师也是，如果你班上的同学常常不听你的话，你一定要先跟主悔改，主一定是我对你常常没有能听的耳。那所以我教的这一班他们也常常都不能听我的话，你先跟主悔改，主会坐在你的班上的同学身上。好，那所以一个要服侍主的人，他如果缺少受教的耳朵，缺少谦卑的态度，主一定不能够大大的使用他。好，那这里以赛亚他怎么说呢？他说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好，这个能听的耳是指什么呢？就是听了，而且不管多难我都去做。主有时给我们的一个命令或者一个要我们做的事是蛮难的，对我们这个人觉得很不容易，也很不想。好，但是呢他说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主只能用这样子的人。 好，然后他说呢，另外他说，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入我吐我，我并不掩面。这就是指说，一个服侍主的人呢，比如说你从神领受的一个信息，神要你传达呢，是很不受欢迎的信息。你从神所领受的话，要你去讲，要你无论对公众讲，或者对某一个私人，要你去对他说，很可能他会气得要拔你的胡须，他要打你，他要辱骂你，他要吐口水在你身上。可是呢，我们一个服侍主的人，我们需要不违背，不退后，必须这样的顺服。主所要用的就是这样。好，所以我就讲到说，我们服侍神，我今天的一个信息，一个负担，就是说，我们服侍主，常常神最在乎的是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不是你的恩赐如何，而是在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才能够用。啊，那我们再看，就是我们必须是一个能听的耳，而且呢，不管神给我的使命是多么艰难，我都需要去顺服到底。而且神所要我去讲的话，要我去传达的信息，不管会惹人多讨厌我，甚至打我入骂，我都必须去顺服，去遵守。那我们就可以问我们自己啊，如果我们是一种那种很怕得罪人的，那种很怕得罪人的，处处都要讨好人的，那你就没有办法是一个真实来服侍神的人。因为神常常有时候要你去传达一个是得罪人的信息的。好，那这点我们一个服侍神很需要注意这一方面。很多时候就是人不愿意真实去顺服神，去传达神要他说的，或者是与这个人有意的要你去对他讲，你说不，我不好意思讲，哎呀，我不敢讲，他会很气我。就是这一些常常使神的旨意没有办法畅行无阻在他的家中，就是这些使他的儿女们没有得到益处，都是因为人不肯真实的去顺服神的话。好，那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使徒行传第六章，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三节，第六章第三节。
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一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
谢谢。这里讲到说，他们要管理饭食哈，要管理饭食要选七个人。那什么样的条件呢？第一个条件是好名声，好名声。管理饭食第一个条件应该是手艺好啊，对不对？动作快啊，切菜快啊。对不对？才能够供应这么多人吃的。好，可是不是的。神说，他第一个是好名声，好名声跟主菜有什么关系吗？好名声干嘛加？哎，好名声能吃吗？对不对？那你要煮给这么多人吃，哎，好名声动作慢有什么用呢？可是神说，第一个是要好名声，好名声煮出来不好吃有什么用呢？对不对？人家不喜欢吃啊。那神说，第一个要好名声。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所有的服事，神最在乎的是什么？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也就是，即使你手艺很好，你没有好名声，可能你煮出来的人家还不吃嘞，对不对？人家觉得这样的人在教会服事，我不要。所以那个好名声多么重要。那弟兄姊妹，我们从这点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有时候如果我们的个性属于比较潇洒型的，我都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 人家跟我们讲说，哎，你这个地方哦，太粗枝大叶了啦，你这个哦，太粗鲁了啦，哈、哦，你这个要注意一下。哦，这个谁 care？ 哦，我不在乎的。你怎么说我都不在乎，这个不对的。好名声就是你必须去在乎的，对不对？因为圣经上讲说，神的儿女好像明光照耀啊。在这个世上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以生命的道不是你嘴巴一直去传讲而已，当然也要嘴巴传讲，但是是你要表明出来的。你在办公室里面，你在家中，是不是有好名声？这个很重要。在圣经里面讲，包括所有在神家中的服事很重要，他要选第一个条件是好名声。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去留意，如果我们家人或者我们同寝室的人跟我们讲说，哎，你这点这样实在要改啊，好，哎，你这个这样子实在不好啊，好，你一定要去留意。你不要觉得没关系，我不在乎形象，不是为了要在乎形象，为了神要我们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那么一定要去留意。所有父母说你哪一点，好，你的兄弟姐妹说你哪一点，你都要去 care 的。你不能说我不在乎，你必须去在乎的，否则你在家中就没有好名声。我说了，我们一定要在家中让我们的家人除了我们的信仰可指责以外，其他他对你这个人必须无可指责，这是一定要做到的。那所以这个好名声很重要，还有被圣灵充满。这个被圣灵充满是形容词，它不是指你曾经被圣灵充满过，它是指它必须是一个常常被圣灵充满的人，也就是他必须是一个满有圣灵的人，满有圣灵的人，就从他的身上常常看见有圣灵的管制和运行。圣灵的管制，他不是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爱怎么乱说话就乱说话，还有圣灵的管制在他身上，这个就是一个满有圣灵的人，是有一个当家的在他身上管理的，是有一个主在他身上，是这位圣洁的灵在管制他的，被圣灵充满。还有呢，智慧充足。哎，煮饭也要智慧充足啊，煮饭就煮嘛。不，所有神家中的服事都需要智慧充足，善于管理。哎，你怎么样可以煮给几千个人吃？哈、哦。然后不会浪费，煮出来还剩了一大堆，或者煮不够，然后不会把神家中的钱乱花。有些人用神家中的钱，反正这是教会的钱，所以如果我自己的东西我去买就会讲价，哎，教会的呢就不讲价，反正是教会的钱，慷别人的慨，慷神的慨，对不对？不是这样子的，智慧充足，我们要善于管理神家中的钱。哦，怎么样用一个这样的钱可以煮给这么多人吃，而且大家可以吃的又营养又好吃。好，那所以弟兄姊妹，所有我们的服事，如果一个人有愿做的心，愿意服事主，可是你觉得，哎呀，我头脑总是不灵光哎。你可以跟主求，神说我们中间缺少智慧的都可以跟他求，神在乎你有乐意服侍他的心。好，但是所有神家中的服侍要用脑筋，要用脑筋，不要只是去做，就是我各方面要怎么样把它做到最好的地步，所有服侍神的都要追求越来越好，不要粗粗鲁鲁的、粗枝大叶的，这跟智慧充足是很有关系的。要求主给我智慧， 给我智慧来处理这个事，来处理那个事，每样事我们都应该越来越好。这样好，那所以我们从我们看的这一些经文，我们可以发现神多么在乎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有一位古圣徒，他讲了一段话，我非常喜欢，我特别把这一段话就是记下来，作为勉励自己，我们也跟大家一起勉励。他说，神注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神注重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过于我为他做了什么样的事。这句话我们要常常记住，所以我们不要只是一头栽在哦，我要热心服事，可是我现在里面的光景是怎么样呢？我有没有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在我的身上？我有没有常常留意做一个有受教者的耳朵，有受教者的舌头？就是我们要很去注意这些，不要只忙 一头栽于服事。那我有没有好名声？神注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真实的工作乃是生命的流露，他说真实的工作乃是生命的流露，就是你生命流露出多少，你那个才是神看为是一种真实的工作。他说圣的树的侍奉总是基督的活出，基督从我们身上活出多少，这个才是被神算的数的侍奉。将自己献给神，不是为神做工，乃是让神做工。凡不让神做工的，就不能为神做工。他说我们要把自己献给神呢，不是要去为神做工，乃是要让神做工。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我信主好多年以后，那一节圣经才向我开启，我们原是神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们很需要明白，我是他手中的工作，是他的杰作，他创造了，但是他继续做，做到我们磨成他的形象。所以我们常常说，哦，我要奉献给你，我要服侍你，但是呢，将自己献给神，最重要不是为神做工，乃是让神做工。而且他说，如果我们不让神做工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不能为神做工。什么叫让神做工？我们愿意，一件事来了，哦，我赶快一头栽在那，赶快把它做完，还是我愿意先安静下来等候主，亲近他，得着他的同在，然后求主与我一同去做，这就让神做工。很多时候我们在那等候神，亲近神，让神的同在，他的同在运行在我们身上，他就是一直做工在我们身上。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很多时候都是很需要让神坐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需要让他做工。为什么等候主那么重要？歇自己的工，进入安息，让他来做工。我们不肯歇自己的工，他就不做工，因为我们拼命做嘛，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坐在我们身上。好，那还有呢，接受神所安排给你的环境，那也是让神做工。人很多时候都是借着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另一半，我们的儿女来做工在我们身上，对不对？哦，做得很精致啊，很直接，很赤裸裸的，对不对？那我们如果一直要逃，哎，这个家最讨厌了，我还搬去学校宿舍住比较好，搬去自己一个人住比较好，那我们就不让神做工了。那有些人，我发现他很喜欢 这里去聚会，那里去追求，那里去聚会。那可是呢，他都不愿意 commit 在一个教会里，就是说他不愿意把自己委身在一个教会里面，好好在那里学习，跟人家配搭服侍。那他这里追求，那里追求，那里听，他只是要为自己而追求，我要追求，我要成为属灵。可是呢，这个就好像什么？这个就好像一个孩子，他去张家吃，去李家吃，去王家吃，啊，去美家吃。可是他不愿意在自己的家中好好的学习洗碗，帮妈妈切菜，倒垃圾。那这个叫什么？流浪汉，浪子，对不对？他浪子，他这里吃那里吃嘛，他没有责任。那这就是不让神做工。可是今天我们也是，我们是神家中的孩子，我们神家中的孩子，我们在这个在神家中呢，我们需要去学习跟别人一起配搭服侍。我们不能都只跟别人保持远远的关系，淡淡的关系，对。保持远远的关系，淡淡的关系，我只自己去这里追求，那里追求，我不要跟人有摩擦，我就保持远远淡淡的关系。但是呢，你会发现几十年以后，你还是原位尚存啊，所有老自己一样的是跟几十年前完全一样的大，没有被神做工，对不对？可是我们委身在一个教会，跟别人配搭服侍，那你跟同工在一起，那你就会有这个意见上的不一样。那我们怎么去学习，去放下自己的意见？好，怎么样？这个配搭的里面就会有话语上的冲突或者摩擦。我们怎么样去学习爱？去学习接纳？去学习饶恕？我们怎么样去学习欣赏别人？跟我们不一样的背景，不一样的性格，不一样的说话方式，那这个就是让神做工嘛。而且神常常在教会里面，他就是故意的安排不同的，这么不同的人聚在一起，他要做工啊，他坐在我们身上。那你会发现一个人，我在讲清新小家，讲那个交友与婚姻啊，我就说，如果你要去看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你常常去看他在教会里的服侍如何，别人对他的服侍如何，就是说如人家对他的服侍如何看法，也就是说他在跟人家同工里面他怎么配搭，这最看得出一个人的生命。如果他在教会都没有服侍，都看不出来的。可是，一有服侍，你会发现，神常常就是允许有这么多意见不一样、看法不一样，配搭在一起，一个动作慢，一个动作快。好，可是怎么样去尊重别人，去接纳别人？那这个就是让神做工。所以弟兄姊妹，如这里这一位古圣徒讲到说，咱不让神做工的，就不能为神做工。那我们如果有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侍奉神的人，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侍奉神的人。那我们一定要留意，去把握神所量给我们的这个环境，去让神做工在我们身上。让神做工在我们身上，你一定得在家中去学习听你父母指正你的地方，你哥哥兄弟姐妹对你的批评指正，对你的修正，还有听你的在教会里的同工弟兄姊妹们对你的评语，对你的爱的劝告，去接受，去听，这个就叫做让神做工。那我们以前有一位姊妹，她在一个团契在台湾，在我们新竹的时候，那时候她 请我们去当他们团契的辅导。那他就说，我们去的时候，那个团契啊，只剩这个姊妹跟两三个人啊，几乎就没什么人了。那这位姊妹呢，他就告诉我们，他说前一任的主席啊，好，前一任的主席啊，他很会弹吉他，好，所以他就是每一次聚会呢，就是用弹吉他带大家来唱啊这样子。那所以这个青年人嘛，哈，在学校又没有住在家，住在学校里面，所以有人这个弹吉他唱得很快乐，就来了很多人这样，哈。那这位姊妹呢，那时候那个弟兄当主席的时候，他当副主席。好，那他说他有时候呢，那这个主席就住在那个团契租的那个地方，就住在那个地方。那这姊妹呢，她说她有时候早一点去要去整理啊，安排排桌椅什么的时候，她就闻到很重的烟味，也就是那个主席他抽烟。那可是他很会弹吉他，所以还是来了很多人。结果等他毕业，这个主席毕业的时候，就他所带没有一个留下来，一个也没有。所以为什么说在这样的服事不会蒙神的喜悦，也不会为人所称许，人家只是想来听听你的吉他，想来跟你学吉他，因为他就在团契教吉他，免费教吉他。好，那有没有做工的果效随着他？没有。当他离开的时候，没有一个。也就是他在的期间几年的时间，没有一个信徒生命被建造起来，没有一个。那这就是让我们看见一个人，神注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真实的工作乃是生命的流露，算得数的侍奉总是基督的活出，因为他没有生命在那流露，所以所做的工作都不是真实的工作，过眼云烟啊，转眼就像烟一样就飘走了，都没有，这不叫真实的工作。那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以弗所书，在诗篇九十篇，诗篇十七节，
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
对，这里讲到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的身上，然后才说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需要先神的荣美归到我们的身上，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经文。神的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他的一切的荣美先归于我们身上，神才能够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所以像刚刚那个弟兄，他手所做的功，神没有办法坚立，因为他并没有让神的荣美归于他的身上。那我们看这些，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个服事主，神多么在乎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能听的耳，谦卑是服事主最重要的条件，是服事主最重要的条件。我们看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保罗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到第五节。
弟兄们，从前我到你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 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
谢谢。你看保罗，他是一个那个保罗实在是一个智慧充足的人，好，而且呢，他是在加玛列的门下，有最好的宗教的教育，好啊。可是呢，他说我在你们那里服侍是什么样的态度呢？他说是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一个那样虚心恐惧，他不是说哦，我会，我已经见过那个我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啊，大光啊，而且眼睛瞎了几天，然后是被圣灵充满，看见保罗有太多太神奇的经历在他身上，对不对？而且过去是逼迫基督徒的，现在来服侍神，这些都可以成为他所夸的，对不对？可是他没有这样。而且他圣经那么熟，更可以来引用到耶稣身上，太多可以来证实耶稣是基督。可是保罗他说什么？他说我在你们那里啊，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这个服侍主的态度是什么？他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不是靠我自己智慧委婉的言语，我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一个服侍主多么需要有这样谦卑的态度，一直有这样谦卑的态度，永远不要觉得哦，这个我会，哦，这个没问题。不管你这个服侍多久了，我在新竹施勤十几年，我每一次施勤都跟主这样祷告，主，我实在不会，你要帮助我，我把我的手我的脚献给你，你让我没有错过你的声音，你要我弹什么，你要带动我的手来弹。十几年我每次施情每次这样祷告，主，我真的不会，我实在不会，我不管人家怎么夸奖，我不会扶起来，我知道我没有，我不会。我们永远要这样，不管哪个服事，你也许带查经，哦，这本圣经我好熟了，哎呦，笔记已经不知道抄了几本了，我带过几次这个查经了，你还是要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你不会蒙神喜悦。那最好我们服事主要有一个心态，常常觉得我不敢做，我也不会做，主啊，最好你使用别人。我们应该有这个心态，不要觉得我最好使用我。我们应该常常有这个心态，真的，这个才能够帮助我们一直恐惧战惊的依靠主。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会了，你就失败了，因为你已经在靠着自己的大能，你不是靠着神的大能了。什么时候你觉得这个我已经驾轻就熟了，你就已经在靠着自己的智慧，靠着自己的能力了，已经不是在靠着神。所以服侍主永远要这样。为什么？为什么？好像在圣经里面，神特别说他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拣选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好像神特别不喜欢那个有的啦，强壮的啦，智慧的啦，是不是？这有什么不好呢？智慧强壮，这有什么不好呢？神说什么？神说要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神要我们服侍主，就是要永永远远让谦卑的服侍主，没有一个能够在神面前自夸。荣教士他说，
他说他到七十几岁，快八十岁，有一次还讲，他说弟兄姊妹，我到现在每一次讲到对我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可是我服侍主那么多年了，我发现有好多人好爱讲道哦。他说每一次服侍主对他很不容易，我到现在也是这样，我每一次都希望是有当中有别人可以来讲。可是我这十几年来十七年来也特别发现，神好像常常就是把那个责任都交给那些软弱的无有的，因为这样的人才能够让他去彰显他的能力，因为依靠他嘛，依靠他。那所以我们服侍主常常要有一个这样的心态，主我不行，我不能，主我需要你，让我没有听漏掉一句你的声音，这件事该怎么做，那件事该怎么做。包括我们在教会里面去接触场地的接洽，买琴，买什么教会要用的用具等等，我们要常常一个虚心倚靠主，而且哦，这个我会没问题，我知道到哪里去买，要常常倚靠主。神要的服事是这样的服事，因为他要我们这个人过于我们所做的，而他要我们在一切的服事上呢，来经历他自己的大能，来经历他成为我们的智慧。最后我们看一处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登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这是我们为什么要有几堂的时间特别来讲服事，免得有一天我们到天堂去，我们觉得我奉主的名服事了这么多，而且很有果效，主说你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们很需要从神的眼光来看，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服事，神所喜悦的侍奉。那这里呢，二十节他说，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然后接着他讲到这些话，那可见呢，我们他讲的那个果子啊，不是像这里说的说，哎，我们很多时候在二十二节这里讲到说，哎，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可见鬼是赶出去了。可见是有果子，对不对？好，而且呢，也有异能的果子啊，好，那是有一些果子，好。可是这里前面又说，我们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神要我们知道，我们要看的果子，不是看你服事的果效，不是以服事的有没有果效，有没有能力。来判断，表示我是个没有错的人，这是很危险的。我们看过好多啊，在历史历代也看过好多，你可以看到好多传记，能力是有，果效是有，可是呢，他不是蒙神喜悦的人，这样的不是蒙神的喜悦。也不是叫人所称许，也许有的是叫人所称许啦，因为有些只要很有能力啊，有果效，就是很叫人所称许，但是并不是蒙神所喜悦，是这个要作为我们的见解，作为我们的见解。他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所以我们多么需要服侍主。神说他在乎我们所事的，我是不是一个受教者，我是不是一个常常一有他的话我就去做，一有的知道他喜悦什么我就去做，是一个遵循他旨意的人，那这才是一个讨神喜悦的服侍。那有一些服侍主的人很热心服侍，可是呢他整个教会的人都说他老自己好大，脾气大得不得了，动不动就拍桌子。哎，可是你发现他非常热心，对神家中的事都很热心很热心。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脾气的，可是呢我们应该是每次发脾气的呢就会蒙光照跟主认罪。如果我们很久下来还常常是这样拍桌子啊，那我们一定有问题。所以神注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我们要在这些日子我们要更追求那个真实的所事，真实的是神所要的。那我们彼此这样子的勉励，让我们的服事是讨神喜悦的，又为人所称许的，好让我们的服事是让神的国真实的更大的降临的服事。好，那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141首。救主我心属你。如果我们的心一直告诉主，主我的心是属于你，我的心单单爱你，我的心就是单单要来服侍你自己，那我们就不会有那些错误的现象了，对不对？如果我们的心常常注意的就是服侍工作，那我们很容易不知不觉就走偏了。所以主啊，我的心属你，我单单要属你。有一位姊妹，她有一次她就跟主说，说主啊，我能为你做什么呢？你要我在哪些事上服侍你呢？她说主就跟她讲，我要你来服侍我的心。主说我要你来服侍我的心。